洞山，他洞山他的法脉是什么？洞山的法脉它是石头下的，它是石头下的。那个这个隐山呢，它是马祖下的啊、哦，应该是这样的吧？应该是这样的。哎，刘旭峰啊，这个洞山是药山下的不？他是不是他的师傅是药山呢？我记得。
不是吧？洞山是云岩下的。
啊，云岩下的，那么云岩是石头下的，云岩是药山下的吗？云岩是药山下的，那洞山跟隐山可是差了好几辈啊。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啊，看这一个洞山的，我就不是特别的熟悉，曹洞的这一派不是特别熟悉。我们来看洞山这一则，洞山这一则说的是和密师伯经由，就是跟某个师伯，这个路过一个地方，看到那个水溪啊，水溪里面有菜叶，然后洞山就说了，说这个深山无人，因何为什么有菜叶随着流啊？是不是有道人居啊？是不是有道人居？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这种的人，一般的人呢、啊，他要为了生活方便，他不会就是说就到那种没有人、没有人居住的地方。所以你敢在于没有人居住的地方的这种的，那就是修道的人，那都是值得尊敬的人。这是从洞山的角度啊，他就会这么说：这深山无人，因何有菜随流？难道是有道人在这儿吗？然后呢，就是说，就随着他们，就是看看是不是有啊，是不是有啊，就拨草西行，就是顺着这个水，然后往上走，拨着草往上走。然后呢，走了一阵之后呢，忽然看见就是这个狮啊，就是说雷形异貌，雷形异貌就是它长得特别的，就是气宇不凡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洞山，他们两个就是参禅吧，参脚吧。然后诗曰：此山无路，舍离从何处来？就是这个山没有路啊，你从哪来呀？我都已经来了，你还问我从哪来？我这不是正站在这儿来着呢吗？就直接这么说，其实也不用有机关。这个洞山不是洞山，洞山还答话：无路且至啊！我无路且就是不先不说我怎么来的，你是怎么来的呀？是说我不从云水来，我怎么来的？我又不是从云彩上飞下来的。然后洞山说：你在这住了多长时间了？他说：春秋不设。然后说是和尚先住，此山先住。师说不知。洞山说为什么不知啊？他说我不从人天来。你不从人天来，你从啥处来呀、啊？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？他说我见两个泥牛走入海，直至如今绝交起啊。他就是这种绝交起型的，他就是这种风格型的。然后洞山很尊敬他，洞山就礼拜，然后就问他如何是主中宾，如何是宾中主，宾主相契几何？主中宾的话就是说你本来是主人，但是你被掩盖了。然后这个诗回答了：青山覆白云嘛，本来大好一座青山被白云遮盖了。如何是宾中主，宾中主就是说你这个但是你虽然是宾呢，你能从宾中透露出来，这个叫宾中主。诗曰：常言不出户，这里并没有主不主啊，这里并没有一个透脱不透脱，常言不出户。然后说宾主相去几何，长江水上波，这些都是虚妄的，长江水上波。哎呀，这种答的都不好，这种答语我就觉得我都不太喜欢这种答语。宾主相见有何言说，清风拂白月，洞山辞退。诗乃述句曰：三间茅屋从来住，一道神光万径闲。三间茅屋可以说是比喻吧，比喻这个三身啊，比喻过去现在未来啊，都可以。一道神光万径闲，莫把是非来辨我，浮生穿凿不相关，这个话可以作为用功的话。但是这个人啊，真是按照林星婆的说法来说，就是那个啥了，又祸害人了。因资烧安，他因为这个浮生穿凿不相干，然后呢他就把安烧了，又入深山不见了，后人号隐山和尚。很像那个钟南山的风格了，钟南山的风格好多这样的人，这个人就是偏隐形的，偏隐形的，有这个带。大概的这一段的意思是这里，我先下麦，谁要说？
这样的人很少，而且他这个主宗宾回答了，就不是回答他主宗宾的问题，他这种回答不是回答宾宗主或者主宗宾的问题。
那你说说这种人很少是什么意思？然后就说清楚，就说这种回答不是宾中主、主中宾，这个我也没有听明白。
就是说如何是主中宾？他说青山覆白云，怎么青山对应主啊，或者白云对应宾啊？哦，完全不相干。他答语不是这个味道，所以说他不是。
答一句，你来答一句，你来答一句。
他不是这样子答这个 兵中主或者主中兵的问题，对吧？其实他是已经答过了，他那种意境已经是答过了。什么叫主中兵？
什么叫主中兵？你解释解释。
什么七中七八中八？这句话还记得吗？就是赵州回答的那个。
但是跟车队倒不一样，金山赴白云跟常年不出户配到完了完全不一样。你说的那个七不七八不八，相当于他这个意境是长江水上波，长江水上波才这样。
什么长江水上波？这个没有先后，他答了根本就没有说什么兵中主主中兵，完全不相干，所以他这种打法其实是蛮好的。
那是你的认为，我认为不是，我认为这种打法很糟糕。我觉得他是实际上是在这么打。金山赴白云嘛，主中兵就是这个意思，因为你是主人，你自己被这个主人，你这个被就是蒙却了，被蒙昧了，被蒙昧了，这就是青山上面盖了白云了嘛，青山被遮住了。
这个可以说是他自己本身的环境。
对，我也是同意认为是比喻，他的谢师兄认为不是比喻，谢师兄认为他答得很好，不是非观青山也非观白云，谢师兄答的大概是这个意思。
不是，我答的就是他本身的地貌就是这样。青山赴白云不是他就是住的地方，就是青山赴白云。如何是兵中主？比喻啊，我常年不出户，你说什么呢？兵主将军几何？长江水上波啊，那个这都是一太现成的东西。所以说他根本，你说他答了吗？他其实根本就不在意你在说什么。
不在意。
所以我说他那个跟赵州说的什么七经七八中八，其实这个意思差不多。
啊，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。长江水上波、青山覆白云跟常年不出户这三个完全意思不一样。虽然说都是现成的，他现成的东西他的眼睛撒磨的可真够多的。一会儿撒磨到青山，一会儿撒磨到天上的云，一会儿又撒磨到地上的水，一会儿又说自己不出户，天上地下人间全让他说遍了，哪是他现成的？他现成就一个人，两个眼，一个鼻子而已，至于说的这样吗？天上天下都让他说尽了，我觉得他还是就着问题答的。浮生穿凿不相干，正在相关。这种就是此地无银相的三百两，这都相关成啥样了？要在林清婆那儿早就开始说他了，这就是瞒人的，祸害人的。但是你用来用功可以，你就这么用功，用功下去，浮生穿凿不相关，当然对了，所有的都不相关，包括我现在说的也不相关。
如果把这个当做功夫的话，我觉得导致埋没这个隐藏很大。
我觉得就是功夫。它不相干，不是正在相关吗？咋不相关呢？我们说的哪一句不相关呢？
哪一句相关了？相关什么了？
相关了这个佛性，佛性穿凿不相关，不相关的是什么呀？他说了不正是佛性吗？
果然相关了。
不生穿凿不相关。看看这个大家还有什么？大家就这样，嗯，七嘴八舌，尽管扔砖。你觉得他是大作家吗？我一点也不喜欢他。林星婆比他，我喜欢更喜欢林星婆。林星婆那更多不说，什么浮生相隔不相关，福杯无胜你呢还？福杯无胜你，林星婆没到福杯，一个你在。
这个应该是机缘的问题，就是他的因缘问题。我觉得井上和尚可能也不输给林星婆，他就是不出世而已，他的分量未必就输给林星婆。
他不出世就已经输过了。他就在这不出世，不出世他还说浮生相隔不相关，浮生穿凿不相关，这不已经出世了吗？三间茅屋从来住，这就是那个味儿，就是那个还有那个味儿。不是自了汉，他这种不叫自了汉，他还有一个自了在，实际上他没有自了，就在我看来他没有自了。真正自了的人，自了了也自了了，众生也自了过了，众生也不在你自己之外。陈鹏啊，就是你这个呀，两个泥牛是指洞山和密室伯吗？到底是指啥呀？咱也不好说啊，人家就说两个泥牛，咱好说什么呀？所以说啊，你就什么答什么，多直接的多好，何必让人家猜呢？他说了一堆诗词，听起来意境充满了诗情画意，但是到底指什么呢？我要是听诗词，我就听你说啊，我直接到随便找一个唐宋的是那个诗人，随便一个都比你送的好，我来找你是来送诗词了吗？你用诗词来托这个，你已经远了一层了。要我说你就直接说嘛，是指他还是不指他？所以说那个仰山当时的时候就跟那个伟山就说嘛，他说这个就是说这个马祖下呀、啊，唯有黄渤啊，就是唯有黄渤是这个是很利落的，其余的人啊都是倡导之师。
老师不知道黄渤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，我倒是很好奇。
冒犯我好。什么叫倡导知识？倡导知识就是这样的，说的都是这样的东西， 什么叫唱啊？古人的那个诗啊，那有曲弹着的，蹦蹦蹦蹦给你来回这样一送，好得很。你看那个李白当时怎么给杨贵，就是这样送诗吗？不是的，他是有音乐的，这就叫倡导之诗。一听诗情画意的，东指西指，拿这个去指，这个指已经旁指了很多了，所以叫倡导之诗。你看看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风雪言招，风雪言招的全是这个味儿。如何是这个，然后答一句诗；如何是那个，答一句诗。像我们这种诗人的这种的这那个水平很差的人，简直看上去的话会觉得懵。
宋朝不是流行这个吗？那个
所以宋朝就灭了呀，禅宗就灭了呀。
博古和尚不是跟他师父不是做了一个什么艳底诗吗？贫富小玉人无事，只要堂堂正正，这种诗很多啊，宋朝。
所以禅宗就灭了，宋朝就是禅宗就是在宋朝灭的。你都这么作诗了，难道是全民作诗吗？全民都不好好说话作诗吗？如果大家把诗当成平常话，那也就行了，不当成平常话就完了。
那是士大夫阶级玩的东西，不能说禅宗因为写诗就灭，这个就有点太难了。他是士大夫流行搞这个。
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那你说说禅宗是因为什么灭的呢？
我觉得禅宗没灭，是你说的灭。我觉得禅宗从来没有灭。
你说的这个不是你，我说的是禅宗的形式，
就是没有灭嘛。现在
禅宗的形式没有灭，我希望你去学禅宗。你学心中心干嘛？禅宗这么好，你就去学禅宗吧。咱说的是，
主师说过了，是以禅为体啊。这个
以禅为体，
这个可
并不是形式，形式已经灭过了。不然的话，我来学心中心干嘛？我肯定愿意学禅，我是绝对不愿意打坐的人。
是没灭啊，那个虚云和尚不是后来已经续了，都续过去了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我觉得续得最好的就是元婴老人。你看有一个人说了，说两个泥泞入海是指能所双亡的意思。其实我也更偏向于这个意思。余德阳说了，这个不好说，人家利索不利索，总要说点什么吧。在我这就这么说了，你也许可以这样说，我就说他不利索，然后你就说他利索。倡导之诗也有用，倡导之诗是有用，可以有用。咱们专门做那个无用的，咱做那个无用之人，有用的太多了。别说倡导之诗有用的，世间任何一个人，任何一个举动，它都有它的用处。就咱们这儿，咱们这是丝毫没有的用可讲。对，唐无伟说的这个“莫把是非来辩我，浮生穿着不相干不相关”这句话，你听禅就可以多记记。你也不要被这句话可相关了啊！你也不要被这句话所相关啊！一场抹罗，这个放在林心婆后子后面，还是风格差别蛮大的。风格差别，咱不说利索不利索吧，咱那个什么，咱这么说，都是古大德，都是古大德，都不容易，都是那个什么的，什么什么什么的。总而言之，有好多好话，你们都知道啊。但是只能说呢，我更喜欢林心婆，我喜欢这种有伎俩的、有机关的、有东西的。像这种浮生穿着不相关的，莫把没有是非的这种的，这不是我喜欢的类型的。好，你们还有什么说的？咱们的茶馆就是随便聊，大家都可以聊。继续听，你要聊什么？
大伙聊聊啊。那个王洪学师兄，不妨上来说一说啊。只是蚊子放了一场麻辣，那上来说个不麻辣的，好不好？
王洪学说：“我就是。”王洪学说，王洪学你说你这么说气死谢慧明，你说岂止在说理，我早说过了，是你听不见。哎呀，是我多嘴，是我多嘴啊。
师兄们看还有什么对这个龙山和尚、隐山和尚这个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什么不同意见啊，或者看法都可以直接上来说。王洪学师兄也可以直接上来说呀，说说给我们说说这个公案您的理解是怎么样的。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下，其他师兄可以上来直接上来说，有啥直接上来说就行了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继续下一代吧。
虫子放卵，就是那个银子下了好多的卵，咚咚咚咚下了好多，全淹死了，没活一个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而且它就是活了，它都没有用，因为它就是活了，它也不过是个银子，啪一打给它打死了，捏死了，不足为用。人家说一句话，他说他虫子放卵，就跟我们有点说什么呢，说点难听的话，你这话简直是废话，简直是放屁。但是人家说的文雅点，他说银子放卵。一说也麻辣了，那你这是几说？你这是不是一说？你这是麻辣还是不麻辣？你这一说了还是没说？刘洋这个 隐山和尚行云流水了无牵挂，然后洞山呢还特那个，洞山还特别喜欢这种人，嗯，他两个有缘分，行云流水了无牵挂，哎呀，了无牵挂何必烧鞍呢？嗯，我觉得他这个风骨，我觉得他这个公案中特别赞赏是他的风骨，是他的这种风骨。我什么人都没有见着，我烧鞍就入深山不见。其实啊，就入深山不见，不光是这一种入法，我们现在还曾有一个人吗？还曾逢到过一个人吗？现在正是大好深山，我们学的是他的风骨，就是这种风骨。像众人绳处行处行，恰似无人在，是这种风骨，谁也阻不了你，谁也动摇不了你，这就是风骨，这是禅宗的风骨。在教下来说，可以说到更好听，我们当然我们达不到，但是在教下可以说不动地。嗯，他就是这种风格。他们还有什么？我先下麦半分钟，大家先聊。
隐山和尚这时候已经应该上岁数了，洞山还年轻呢。洞山和隐山他们差两辈，他是徒孙嘛，洞山就相当是徒孙辈的了。隐山他是马祖下的，嗯，洞山是药山的徒孙嘛，就是药山和这个隐山是一辈的，所以洞山应该是晚辈了，蓬莱的了，然后他深山找这个人去了，黄谷去了吧，应该就是，所以他们差辈呢，所以人家再入山，又入山到更深处也没什么。
啊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可以说没什么吧。他已经年纪大了，嗯，已经不那个了。对你来说的话，他就是洞山来找的，他也就算了，不搭理洞山了，也可以。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吧，就是从他的作略上来说，但是他回答洞山的这些。他可能就是拒绝了，或者是这个时候已经拒绝见人了。实际上要我们来说的话，你人家问你这么，你这么答，像你刘旭峰，你会这么答吗？如何是主中宾，青山覆白云？如何是宾中主？什么有何言说？清风拂白月，清风拂白月。
他是洞山那么问，洞山那么问，是洞山他老是他们那一尊，洞山那一尊不就那个位吗？他老是分主中宾啊、宾中主这一套，分上出来也很麻烦，这也是。人家自有人家的这种说法，只不过我们现在叙事时遥啊，时间隔得太时间太长了，说这种好像没啥用，什么宾主呀、料检啊这些好像隔靴搔痒，搔不得痒。
不是的，你在那个时候你对你来说也没啥用，你在哪来说对你都没用，你不能说叙事时遥就对你没用，不要找借口，不要我说。
不，那时候的时候，他如果这样的这个。说法的时候，他肯定有机缘的人，不一定是我。
对，我就想说到这，就说那你看，咱们看这个，他问这个主中宾、宾中主，他又这么回答，到底是机缘的人是谁啊？咱找到一个谁是机缘的人啊？就说当时的时候，不说这个语境，就是说洞山他们平时说的这个语境的这个有几个机缘的人，咱也不好找。我记得这个宾主的话，这个资料检的那个应该是林记的，应该是的。
嗯，资料检是林记的。
林记的意思就是宾看宾，主看主。嗯，
就是当时他肯定是丛林里面惯用的这种，相当于就是常用的这种说法吧。他就说宾主啊，这样来衬托，或者是这样说法。
不过这样说了，答了五个，这个是那个，那个是这个，啪啪啪答了好几个这种的，在林记语录里头都看不着这种味道。如果林记都是这种味道，可能现在也很难受人爱戴。
我觉得那个包括资料检还是宾中主那些是有时代背景，当时估计禅学已经很发达，注意是禅学，所以说林记主其实可能就是开发了这种资料检，你说话必须要怎样啊，就是这样子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估计就已经是禅学很发达了，就是宋朝的时候不是理学家很多吗？估计也就是从那里头开始
的。这没到宋朝呢吧？没到宋朝呢吧？林记的那个时候没到宋朝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说林记说话的时候要这么说，要那么说，你能不能把这个拿出来？林记语录是你标点过的，你
这么说了，
你拿出来看看谢桂明。
我都不知道放哪里去了。
没有，林记不会这么说的。
对，林记不会这么说话的，林记不会说你要这么说话，你要那么说话。
一句中要句什么三玄，这个是不是三玄三要是谁的？
三玄三要是引起的，但是金中主主中金，三玄三要就是说你要开口说话，你必须要过得了这一关，就三玄三要。
我说的是这个吗？三玄三要吗？
但是三玄三要是打个三玄三要，汾阳善昭都说了，三玄三要，你有个山三玄三要在，你就死定了，这就是三玄三要啊。这样说太有少机关在了。
就是在临近那说钉子的时候，他也不那么打，他的那个打语字就跟这个完全风格不一样。
对，同意同意，非常同意。
你就是喜欢临近的，那也不能说赵州不好啊，或者说陶洞不好啊。
没有说不好，就是说是他们各有风格嘛，他们接机的人不同嘛。但是临近他那地方说的时候就很利索的那种东西就出来了。但是陶洞中他有一个特点，他就特别严密。他那些东西理论上特别清楚，他做功夫做得很细致，所以他能给你把好多东西说得很，就相当于是很复杂或者很具体这种东西。但是林夕呢好像没有这些东西，他就直接给你打到底，他不会把这些东西说出来。
林夕那边是马祖那边传下来的哈，
就是这是说他们的风格不一样，不是说是就说是对鸡的众生不一样，但是并没有说是说一个好坏或者那个什么，没有，是不是我们说的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样，就说是只不过是他这个风格到这样的时候，他以后就是逐渐会没落，他这样老用这狮子打很麻烦，好多后面的尤其到宋朝尤其到发言中的时候，那个诗词简直是太精彩了，但是我们也看不懂呀。发言中就是他那个诗词文采特别好嘛，那就已经到宋朝了，
点到宋的发言真的会翻译，是讲话哦，我也看不到了，他去哪了？
听到你们在说话了，是谁在说话？我听着怎么像广东的那个张什么珠海师兄？
好了，这个是没啥问题，就我们过吧，再不在这牵扯了，不在这掰扯了，就下一个旁听局是吧？如果有
这林行波，林行波对他，他说王老师不好。王老师不好，这个是赞王老师，跟上面那个好像是不大相干吧。
哎，你说他是赞王老师，林行婆答应吗？
答应
啊。好的好，那就答应吧，那就答应吧，林行婆的事情你说了算，那就答应，那就答应啊。
你看他的那个，你看他的地址是我说的
大善知识，有名的善知识他都赞，就是这样的意思咯。
他自己抵达的，这两个是二位大德是那个礼尚往来，所以说当然说是这样的。
哎呀，他不那么说话，他要直接说那个是在的话，你不能说那是在，也不能说那是棒，只不过是你如果是在这那底下要转，你如果着在在上，那就给你一棒；你着在如果着在损伤，也给你一棒，看你怎么。
所以说奇怪的是，咱们现在为什么不能说是前面的那些好不好呢？完全也可以说，也没关系的。在我这儿，他不对我的心，我就可以说他不好。
不好跟不行是有差别的。
就是不行，就是不行。是，我是觉得洞山不行，说白了就是这样。
反正跟他有相干的就不行是。
就是这种打理我不喜欢。当然了，他可能会有别的利落的打理，但是从这个打理上来说的话，就是落败就是草贼都落败，草贼大败而去，就是我啊大败而去。单从这个公案上来看的话，因为这个公案太软弱无力了。
后面这些没啥意思，我们就过了吧。
我看一下邵东方说的，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尹山的高冷范还不到位，不够自然，还有些做作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的意思是，尹山为什么要有个高冷范呢？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有什么高冷范？大家是一样的人，凭啥他就高冷啊？你可以接着打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大家还有什么说的？没有的话就切下一个。毕竟禅宗不是文学，不是诗歌。你拿诗歌，你对于够诗歌的人，你当这个鸡是可以的，你不当这个鸡就悲哀了。说句实在话，他这样推洞山梗也就罢了，弄不好还害了洞山。看看洞山的文风是不是这样的呀？你山肖恩咋了无踪迹啊？了无踪迹被你抓到了，咋了无踪迹啊？他要了无踪迹，你能知道他烧了安？